今天8月2号了，好快啊！昨天8月1号，然后农历又要到了，对不对？要拜拜了，是吧？对，没有，我只是想说日子很快。来，我们今天有新朋友，我们先请新朋友自我介绍一下哈。来，你是第一次来吗？哈，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苑玉，然后我是一个等等在苑苑玉苑玉啊，哪个苑？苗栗苑里的苑。哦，玉呢，愉快的愉，把心字旁改成言字旁。皇帝说的话，那个口谕。
苑玉，
拗口。
苑玉或是艳玉哈，都有可能哈，只要咬字不清的话。
是，没有为什么懊恼这个名字，有没有？曾经，
而且白苑念错。
你们常被念错，
对，
尤其是台湾国语的人哈，很容易念错，
对，而且常会写错名字，
写错哈，
对，
这个名字有没有什么典故啊？
就是我妈给人家算命算的，然后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全盲，那他不就，然后我是本来全盲，然后开刀了变弱视，那。
真的，
对，
你个人，
对，
你本来全盲，
对，然后，
你的全盲是天生的吗？
对，我们是遗传的，
遗传，
我遗传。
可是你开了高治疗，你现在是可以看得见弱视，
弱视就是就不能骑车啦，可是就走路，生活上的事，有可能看字的时候拿放大镜放鼻子看。
哇，你好棒哦！谢谢。那你这个开刀到现在有多久了？
baby 就开了，我大概1岁多开第一次，然后又看不见了，因为我第一次没有把水晶体拿掉，就又长出来了，混浊物又长出来，因为我们是天生的。那混浊物长出来之后呢，它就会挡住那个视神经刺激。光线进不去就会没有办法刺激神经，所以就视神经就会长得不是很好，视神经就长得不好。那我比较有印象是大概可能是幼稚园小念小学以前开了第二次，那一次就是把水晶体整个拿掉了，那我没有再装，所以我现在眼睛是没有水晶体的，可是就是至少说它就没有再长，然后没有再更恶化，对，然后就慢慢矫正，就是，就长得就是至少还可以这样子，是生活。
哇，好棒啊！你现在几岁了？
我现在68年次的，对，
所以小学2年级一直到现在有几年了？
小学2年级，
对，你后来又开了一次刀哈？
没有哎，
我在幼稚园以前。
在幼稚园的时候开，所以是小学1年级以前。
小学一年级以前，
我就大概6、7岁在开第二次，那一次是比较有印象吧，不过也很早了。对，然后我要讲什么？然后为什么会过来？是因为，我有个学姐是视障，我去年长了一个瘤，良性的，那
陆续
长在卵巢。那我有看一些，我有看一个医师，他是哈佛医学院，然后回来台湾执业的一个医师，然后他也在做那个能量医学的。然后我看了他的书，就有一些感觉，然后我再跟我一个学姐分享，那个学姐就说他有在看许医师的演讲，然后就说也是类似的感觉。然后我就问了学姐，我就点进去看，我就听，就是有看演讲，那陆续也听，就是听了大概到目前为止啊，大概3个月，可是几乎每天都有浏览，
很好。
所以，然后我昨天是因为听了执行长的，因为我有追踪执行长的那个脸书，然后你有放那个这个书的读书会在上面， 然后我就之前有点过，可是好像没有办法点进去。然后昨天我就点进去了，听到了读书会的课。因为其实我后来十岁就到盲校去念书，那个台中启明，在后里的启明学校。所以其实我对于陌生的事情，其实我很恐惧的。所以就之前也知道有读书会，可是就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就会有点。害怕，那我也不知道是害怕啦，我是今天早上才知道，哦，原来我害怕，因为我就一直我有一个念头，但是每一次要去执行，像例如说我其实在两个月前就有想要来上，但是呢就是都会一直断掉的，然后我昨天又听了又想来上，可是我这一次有比较坚持。
哇，你真的很棒耶，我们给他拍一手。我欢迎你，你知道你很漂亮，
谢谢。就是早上邻居看到我就说啊，你今天看好爽哦，他就说对，
然后还有两个酒窝呢，啊，欢迎你来哈，我觉得也真是不简单哦。我最近看了有一个这个影片啊，这个男孩子从小色盲，啊，他没有办法辨别颜色，啊，那。其实我看了这种影片，我就会想象，假如我也看不到颜色，世界会怎么样？哈，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玩，有时候会玩这样的一个游戏，哈，想象，哈。有时候我真的也会想象说，假如我真的什么都看不见了，好，那我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跟状态？好，我觉得大概真的是蛮辛苦的，蛮不容易的。可是至少你的父母亲看不见啊，至少你从小的这个成长的环境啊，应该跟很多人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好棒，我们还是在今天相聚的哈，是你表姐是吗？在哪里？台中还是家里？他在台中站。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像徐医师录这么多的 CD 也是超棒的。而且其实曾经我们特别录这个 CD 就是要给视障朋友听的，因为我有到他们的那个盲人工会上还是什么，我一下忘了，我有去跟他们演讲过。我那时候就跟他们讲，我们可以有很多的 CD 是可以送给他们的。那假如你有这样的需要，你可以跟我说。到时候也许可以透过你把很多的 CD 带去给我们这些盲生来听，对，你觉得可以有什么样的协助？我觉得你今天出来就是一个很棒的管道，好，你可以对你的学弟妹们有很好的一个协助，好，很高兴你来，好，你到时候看有什么需要协助的话，你就跟我说，好 ，OK， 好，那我们这个也是第一次来，对不对？当然完全看得出来，来那个麦克风。
我很爱说话。我是从美国回来的。
我猜对了。
我心里感觉他一定是国外回来的。
真的看得出来。我是去美国已经大概将近30年了。然后那个我是在去，actually前年哈，我的弟妹她从台湾，她在台北上很久，然后她有拿一些那个 CD 跟一本那个徐医师那个身心灵那个十堂课的那个，anyway 我就跟放在架子上放了一年多，然后到去年5月的时候，她就在跟我讲，我说啊反正也无妨听听看，那我自己本身是精神科护士，我上次有送一个 email 给你。我是精神科护士，我已经做了很久。徐医师，所以我从去年5月就开始听徐医师的 CD， 看他的书，然后我就开车的时候听 CD， 回家我就看 YouTube。因为我几乎每天都在跟踪，就在跟在学，在念，在学。那我一开始的时候听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说啊，好感动，因为。我想我的那个，因为我们年纪跟我实习的时间，事实上在徐医师还没有变医之前，我就 已经是内科了。那时候我在也是在治疗，许医师有讲到治疗。但是我在治疗的时候，我在看病人，我就觉得说，哎，这些病人真的好可怜啊。我常常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能够医学能够为这些人做的事情只有这么有限？为什么我们只能给他们吃药，没有办法给他们更好的治疗，没有办法更好的帮助他们能够真正重建回到社会？那时候我也这样有那种心念，所以后来许医师在讲那个他在治疗作用，我就把这两件事情连结在一起。然后我也是觉得自己，因为我做了精神科做了这么多年，我是到国外去念了硕士，然后我就做精神科做了很多年。然后后来我就因为一些因缘的关系，医院给我做了传染病控制，但是我还是很思念精神科病人跟病人的直接的连结。所以我就讲一下我个人的经验好了。从去年五月开始听那个许医师的 CD 之后，我就开始我的生命的转换很快，因为之前我自己就有很多追随到灵性的那种课程，然后我有念了很多就是有关于精神科方面的问题，除了之外还有对催眠。在催眠我看的不是只有催眠到前世今生，我看了很多书是写到他们催眠到灵界。所以许医师这些在讲赛斯心法这些内容，我原来就都已经都知道这些东西，但是呢，我觉得许医师最伟大的口最感动的地方，就是说他真的把这个赛斯心法连接到让我们能够用在生活上面，平常每个人的生活都非常非常有用。那因为我本人就是也很爱管人家的事情，我很爱讲。那我自己后来有在美国，我又念了针灸，所以我现在白天做护士，晚上下班以后就做针灸，所以我就利用这一块，在我针灸病人的时候，我也会同时做心理协调、协调方面。所以，因为我觉得说，人的真的是身心灵哈，你要启发一个人，要启动他的康复，不是只有在帮他做身体上面的康复，这心灵他真的是指导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我就利用这样子的。所以我病人很多都愿意打开，他们愿意讲。那我个人方面，再没有我个人，我觉得就一个很大的、很明显的一种启发。自从我听了许医师的 CD 之后，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以前我们也有全家去度假都会吵架，在度假的时间都一定会吵架，不管怎么样，不管你怎么压抑，都是会吵架。然后，所以那我们五月。我五月开始看，五月二十三号开始听开始看，然后我们七月初去度假，一个人都没有吵架。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说，真的，我觉得就是我的那个灵性的那个能量就打开了。那我就觉得真的好惊讶，一个人都没有吵架。那我回来我就用这个案例跟很多人讲，当我在跟人家鼓励人家来听许医师的 CD 的时候。那当然之前我也启发了蛮多人，他们也开始在听。那因为我们也透过有一些朋友会来帮我们拿了那个结缘的资源去，那很多人就开始听，然后所以我们在讲话谈话之间也都会讲到徐医师的那个一些内容。那我觉得对，然后我有几个朋友他们也受到影响，然后他们也觉得说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各方面也都开始在改善这样。不好意思占据太多时间。
不会不会，振奋人心啊。而且其实你的这个语言啊，也这个带出我今天一开始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因为礼拜天才去参加他们的这个医学会头一次办的啊一个叫做与大师对话这样子。好，那你没有参加哦，你不知道这个消息吗？
对，我会来一个多礼拜。
一个多礼拜是吧？那个礼拜天才前天的事情这样子。我相信大家会剪辑，一定会放到赛斯 TV 上面吧。那我不知道当天整个过程有吗？
哎，比以前好像
有了，是吧？有人家现场有连结是吗？
不是，是陈老师。
我播的那个就唱歌的那一段，好像。
是想骂徐医师跟另外一位。
哦，全部都有是吗？
没有，全部只有一个镜头。
啊，只有一个镜头。哎，对对对，我播的那个是静态的照片。那我想说。这个内容啊，将来应该也会把它这个剪辑抛出来吧，我不太清楚啊。那这个活动啊，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启发人心，而且很有意义吧。好，那我就参与嘛啊。那没想到他们刚开始还怕坐不满了，可是后来有人就说空间太小，我们在文化中心的城区部啊有一层楼。那因为这一次它是有一个限制，就是限制是以医疗人员为主，好，所以而且是可以申请这个学分啊，学分认证啊，时数认证哈，这个进修人员时数认证。可是后来因为好像做不满啊，秘书长就很紧张哈，譬如他就来找我啊，就说这个要捧场啊，哦怎么怎么样的。所以后来有开放，好像有让我们的一二级辅导老师也可以去听，好，否则他这个是以医疗人员为主啊哈。那今天刚好我们就有一位精神科的护士啊，那我觉得也刚好你提到，我想跟大家来分享说我在这个会谈里面我听到了些什么哈，那我的一点心得啦。那除了我有 po 了一个小文章哈，小文章就是我觉得这整场的一个对话，因为其实我算是很早就跟着许医师在推广膳食心法，好，现在都快要20几年快30年，好，很早就接触了。那其实礼拜天的这个活动呢，事实上是我们一开始在推广赛斯的时候就已经预定的一个目标啊，预定的一个理想，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算是体制外啊，而且是小众读物啊，更尤其是许医师是医生啊，那他是非不能无法打入主流的这个医学环境里面，因为一点都不容易啊，一点都不容易。所以其实我们有一点点像是那个游击队哈，然后在那个主流社会价值观之外重新起炉灶，然后小小的一点的哈，慢慢的去推广。那其实我会参与这样的一个推广哈，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很喜欢赛斯啊。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有接触到赛斯，我觉得棒极了，但是不太看得懂哈，然后就主动的在留意。那时候王继庆跟许医师他们开始有一个小小的读书会了，他们开始要推广，好，就这样开始认识。那从推广一直到现在啊，除了基金会8年以外，其实在一个新时代协会的这个历程上好像4、5年以上吧，我也忘了。可是在早之前就是读书会嘛，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看到今天要做的这件事情是势在必行，而且一定会发生啊，就是慢慢的从一个游击队的身份开始进入到所谓的主要部队里面哈。当然这中间不是那么的容易啊，有很多年其实是你只能埋头苦干啊，还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可是这一天哈，这个礼拜天他们邀请的是一位叙事治疗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博士，叫吴希娟啊，吴希娟博士，也许你在网上你可以去找他的资料。那他其实一直都常年在国外啊，那他现在2005年他开始回到台湾来，他也成立了一个机构哈。那其实我对叙事治疗是什么哈我不太清楚，然后他一直在讲这他们用后现代的一个理论来开始建立一个治疗的架构。那可是在那场讲座里面我就慢慢的明白了，那明白了之后心里面其实是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是天作之合啊，天作之合。因为叙事治疗的一个在做治疗的方式啊，其实就是我们在赛斯心法里面我们在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培训。好，那各位你知道在基金会做的培训并不是医疗人员的培训，而是培训我们的推广种子哈，培训一些很有兴趣要来了解赛斯心法的身心灵健康观念的人，然后呢在我们的高阶培训里面开始带入一些助人的技巧，好，做这样的一个结合。但事实上我们其实一直都是在用叙事治疗的方式好，在跟个案互动。那什么是叙事治疗哈？我简单的来讲哈，我自己的看到这个吴博士他在分享他经验的那个过程啊，其实很令人动容的一点就是啊，这个博士到后来他也其实是就是放下了所有他学习来的 这些理论架构。啊，因为他觉得真正能够帮助一个人的最重要的方式是你这个治疗者、助人者他本身的状态，他的人格特质、他的能量状态、他的生命观、啊、他的人生价值观，这个才是他真正能够帮助个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换句话说，也就是说一个助人者他自己本身的成长历程，好，那他的成长历程所形成的这个人格特质，他其实只是在倾听个案，在陪伴个案，而且叫做全然的接纳那个个案。那他怎么样来倾听跟陪伴，而且特别他们讲就是对话，好，对话，哇，这里面我就觉得很动容哈，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人生故事，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人生故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写故事啊，好，我们的人生从一出生开始，我们虽然还不会写字，小孩子还不会写字，但是我们的意念一直不断地在写我们的人生故事了，开始在营造一个人生的故事了啊。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带着他自己写出来的一个故事，啊，在一起体验他的人生哈。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助人的时候，好，事实上就是完全的包容接纳内心，倾听个案讲他的人生故事，而且是完全不批判的，好，去倾听他，甚至引导跟对话，好，跟这个个案对话。那事实上我自己在做这样的一个辅导也十几年了，其实最主要的也就是在辅导室里面开始跟个案做对话，我就是听他讲，我常常那个个案都是讲了快一个小时，我觉得我应该也要讲一两句话，应该轮到我这样，我才会开始适时的啊这个插入。但是你会发现有几乎每一个人其实心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渴望，那个渴望是我好希望我讲话有人能够倾听，而且还听得懂，而且还不会批判你啊，我好希望是有人愿意耐心来听着我的人生故事。好，那甚至于好，我们自己本身在辅导别人的人，我们也好渴望有人能够倾听我们内在的心事，而不批判，不会批判说啊，你都是老师嘞，然后你都在教人嘞，然后你都在辅导别人嘞，啊，那你怎么自己还这样子呢？这个上个礼拜是在癌症团聊的时候，我就在探讨一些问题，那我们旁边有位辅导老师，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啊，只要我们的很多癌友啊，他们觉得只要看到家珍老师吐槽的时候，他们都非常开心，很兴奋啊，因为这样子他们会觉得压力比较少啊，比较小啊，他们会觉得好像做人就应该做得像家珍老师这个样子，形象不错，对不对啊？可是这完全错误的想法啊。但是我觉得在这种慢慢的啊，我们在开始也在做自我觉察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人生故事啊，这个人生故事当然是高潮迭起啊，好，当然是啊，这个一定是有很多的这种很多的故事啦，啊，很多难以言喻的哈，难以启齿的部分，你只要是人一定有这个部分。所以呢，其实諮商师在跟个案之间的关系不过就是人生故事的版本不太一样，事实上啊，彼此之间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了，也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我今天早上那个 FB 写的哈，我就是看到像徐医师啊，他的这个治疗技巧不用讲了，好，这个他自己觉得出神入化，这样对吗？而且他讲话向来如此哈，这个本来主持人就说啊，我们渐渐的哈，这个跟主流在接洽了哈，主流在碰触了。可是徐医师马上他们说，没有啊，我没有跟主流对抗，因为我就是主流啊，我就是主流啊，我没有在跟主流对抗，因为我就是主流啊，我现在推广的这个赛斯心法的这样的一些观念，我根本就是主流，他认为就是主流啊，那这种话我非常习惯，而且我也认同啦，我也认同。然后后来主持人就还讲到一句啊，他就说啊，今天他们两位的对话非常的精彩啊，刚刚除了我说啊，这个吴博士他个人哈，真的，你听到他的讲话，你听到他在跟个案做这样的一个对话倾听，那简直就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妈妈， 好，不管这个小孩子为非作歹到什么样的程度，他都能够包容跟接纳。好，于是其实他在跟个案对话的过程里面，他已经在治疗对方了，他根本不用刻意的对他做什么治疗，他只是倾听陪伴，啊，然后不批判，完全包容跟接纳，而且啊，这个循循善诱啊，引导个案开始去爱他自己，开始去认识他自己，接纳他自己，他就在做这样的事情。好，接着我听了，我都好想，我也想找他讲讲话，这样你会觉得哇，有人可以懂你，啊，那个感觉真的很棒啊。那后来这个徐师也讲了一段，其实蛮令人动容的哈。就是我刚才讲，其实每个人内在里面都有一个好孤单、好寂寞的自己，其实都好渴望，真的有人真的耐心听你讲话，而且不会批判你，啊，而且不会这个总是用指导性的口气，有没有？其实说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在找这个咨商师或是辅导老师，你真的希望他告诉你一二三怎么做吗？还是你只是想要找一个能够听你讲话的人？好，你可能觉得在你周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愿意耐心倾听，特别是小孩子要是想找父母亲讲心事，好，那就叫死定我三个字，好，因为讲不到几句话，指导性语言就出来了嘛，好，然后再连带着内在的一个担心、焦虑、关心啊，那让这个孩子就不知道该怎么起口。好，那特别是亲密关系人，你叫亲密关系人听你讲你的心事，你跟他讲我好想外遇，你试试看。好，你跟他讲哦，这个情感觉得好枯燥，好像有一些什么新的活水啊，这是很自然的反应。可是你可以跟你的亲密关系人讲这个话吗？不行。啊，也许你是个先生，你好想要真的有人能够耐心倾听，说哎，我一点都不想上班，好累哦，哦，我觉得好无聊，好枯燥啊。可是你要是讲给你太太听，你试试看，啊，你太太就你再忍耐一下，你要加油，你是一家之主，我们都要靠你。假如是太太说，我一点都不想带小孩，我不想煮饭了，我觉得我的人生怎么可能只有这个样子，我应该还要有所作为，我有我的梦想。好，啊，那你说说看。啊，当你讲出来的时候，你婆婆你妈妈就把你打入冷宫，啊，把你囚禁起来。其实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内在里面有好多的感觉，好想表达，好想有人听得懂，啊，好想有人真的哇让你觉得好安心好放心，跟你说什么都可以。好，啊，所以其实我们国师就在讲，哇，这就是叙事治疗后现代主义在走的路线。啊，那当然我不是很了解这个理论哈，啊，但是我觉得我也一直在学着做这件事情。啊，那我年纪越大也越来像妈一样，很多人就觉得找我讲话有一种妈妈在倾听的啊那个感觉。那其实事实上在我的经验里面，我发现我也是越来越只是倾听、包容、接纳、不批判。但是这个过程有一个关键哈，因为刚刚在像徐医师在讲，其实每一个人的内在都有这种渴望，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啊，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机缘找到别人来倾听呢？啊，这是一个考虑的地方哈。有的时候也许你的地位名声越大，你能找谁讲，对不对？你万一人家不小心泄露了机密怎么办哈？啊，你其实心里面会有一些担忧，对不对？可是第二个，可是你又有极大的渴望，好，该怎么办呢？好，该怎么办呢？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后来两个人在一来一往哈，在做一些对话，很精彩啊。那最后啊，我就听到了，其实有很重要的两句话啊，这是我今天很想跟各位同学来分享哈，因为你们没有去听，可是我觉得好值得分享给你们的。啊，第一个就是后来吴博士就讲到，他就说，其实啊，你最后你要真的学会倾听你自己。好，你要倾听你自己，好，你要跟你自己对话，你要学会这个，好，倾听自己跟自己对话。而这个倾听自己跟自己对话是，你开始停止批判你自己，好，你开始停止这个老是挑自己毛病的这个问题，你能不能够真的很耐心的倾听你自己的声音？好，那第二个，其实一个最好的一个咨商师，好，刚我又讲，就是你所示的样子， 是一个人格的养成哈，它并不只是在一个理论基础的建立上面，好，而是这个人他不断的在生命过程里面，他透过他的学习，透过他的经验，好，有更丰富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体验。这个体验是不断的在向内关照的过程，你不断的倾听自己，认识你自己，接纳你自己，好，了解你自己，然后开始对你内在的心灵其实有一个更深刻的连结，好，更深入的一种了解跟共鸣。那各位，这一段话都是谁一直在讲的？都是许医师一直在讲的东西。好，他一直在引导着大家透过赛斯心法的学习，最后的一个目标就是你要倾听你自己，而且就是迈向内在的朝圣之路，它就是你的人生。好，你的人生的经历就是在迈向内在的朝圣之路，你的内在就是神圣的殿堂，而不是那种污秽不堪不敢让人家知道的那个内在环境，并不是这样子。好，每个人的内在都是一个神圣的殿堂在那里，所以我们要迈向内在的朝圣之路，就是看到你自己内在那么无限的潜能以及如此的完美，啊，所有的不完美会包容在这个内在本来就是神圣的一个完美的天性里面。好，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向内探索，像我们在念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好，我们也快念完了，那么你就不断的看到赛斯谆谆善诱，他一直要告诉你，你是一个如此美好了不起的人，啊，你的内在有一个这么样的神圣的殿堂。你不需要到外面去找寻，好，哪一个庙里面去拜拜，去求神佛来保佑你，好，他们都是你内在神圣殿堂投射出去的一个庙堂，你反而是要开始回到你的内在里面来，去认识你自己，好，了解你自己。那礼拜天像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有很多很还蛮细腻的、很精彩的一个对话啊，那这个可能应该很快会有机会可以去听到看到，可是我自己个人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听到的，好，我就觉得这是无可避免的一个发展趋势，也就是说所谓的主流非主流哈，最后有一天一定是要结合在一起，否则主流的医学它一定会死定了，好，它会走到一个绝境。今天刚好我们会讨论到这个部分，好，怎么说，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主流的一个医学的一个过程啊，他真的可以不断地用科学的方式研究出很多新的治疗方法啊。可是这个吴老师、吴博士他就讲了一个例子啊，像他们这个到乡下去哈，要帮很多老人家做一些健康检查哈，做一些医疗，可是很多老人家根本都不愿意看医生，好像会觉得看了也没有用哈。那我们知道老人家有很多老人病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痛那个痛的哈。可是后来啊，这些医疗人员呢，啊，开始用叙事治疗的方式，啊，这个老人家一来，哎，你就开始关心，啊，你最近困了好不？啊，你吃啥？吃了好不？啊，你有欢喜无？你孙母回来给你看哦。哎，他开始听他讲故事，啊，听老人家讲他的心情，啊，每一次至少花个半个小时以上听老人家讲故事。啊，然后根本也不是在做治疗，没有开药，没有干什么的，就是听他讲故事。结果他发现，啊，腰很痛，很多身体的毛病竟然好了。好，啊，甚至还有一个老人家哈，他从来都不愿意看医生，可是自从这样的一种医疗的对待方式，那个老人家每次说啊，时间到了，没来看医生呢。啊，其实他去看医生是在看什么？是在看一个能够听他讲故事的。好，是他要去讲故事，而这个人是愿意耐心倾听的。哇，这个东西带起了一个最了不起、最深刻的治疗。那假如医生跟你所有的门诊只有一分钟不到，他听你讲什么人生故事，你就等着开药吃药而已啊。可是假如这个医生花个半个小时听你讲你最近的心情怎么样，好，那要不要开药大概都其次。好，你马上心里面得到疏解了。好，你的郁闷的能量开始得到了一个流动了，其实疾病不药而愈，所以这也都是赛斯的健康观念。好，赛斯简单在讲，就疾病就是一个阻塞的能量，好，疾病就是我们的内在生命能量受到阻碍，然后没有办法寻到一个去发 发挥的去流动的方向，所以阻塞在那里。所以一旦有人愿意耐心听你讲话，你看这个能量就可以开始流动。哇，我觉得就是倾听好，然后你自己还能够诉说，哎，那你就病就好了。就我们说我们的癌症团疗，我都说我们是在做化疗，我们在说说话治疗，我们不是在用化学疗，好，化学药品的治疗，我们是在做说话治疗。可是我觉得你不必是一个咨商师哈，你也不必是个医生，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师，你只要愿意耐心倾听，好，耐心倾听你的孩子，耐心倾听你身边的人，甚至我们慢慢在学会开始好增长我们的一些这种智慧，好，对自己内在有更大的认识，你开始学着倾听你自己，你就是你自己最好的治疗师。好，你有没有听到你自己在讲些什么？讲些什么？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而且是一个修行的，而且是一个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方法，这不是很棒吗？好，以后医生实在真的很忙哦，他至少他只能很简单的讲几句话的话，马上要送到隔壁那个诊间哈，接续医生的这个诊治，开始陪他聊天，啊，讲半个小时就好。我感觉讲医生他就抹言哈，他就这样要处理哈，啊，拍摄然后伊无遐个遐侪时间跟你讲，可是伊有甲我交代哦，伊讲吼叫我爱好好跟你讲话哦，伊甲我讲吼你吼是一个好人吼，那我一定要好好的关心你，好，这是医生交代我要这么做哦，你觉得会不会有很好的效果？好，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医生讲没有办法讲那么多话，对不对？你旁边就要有一个说话师。所以徐医师想要做身心灵的医院，其实他有一半以上的一个方式当然是这种方式啊，前面啊，当然就是很多病人来是透过一个一个步骤，有点像是我们的一种认识心灵的治疗步骤，由外而内，先看到身体的症状啊，然后从最外在的一个因素慢慢引导你一步一步的向内在去探索，就找到你真正生病的原因。好，然后投射到物质实相里面来，啊，就是不同的部门，这样先从身体的部门啊，然后心理的部门，最后来到灵性的部门。啊，那它有点像是我们自己内在哈，在认识自己的一个三部曲一样，啊，叫身心灵整体健康的医疗医院。啊，我觉得这真是太棒了。然后顺带一提哈，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 LINE， 我们有一个同学也是我们的赛斯家族，他在花莲跟台东中间哈，他那个地方叫什么忘了，他有一个民宿，那一大片山很棒，他今早竟然传了一个 LINE 给我，他说他有一部分哈，有五间套房，一年只要要承租的话一年60万承租，假如要买的话，他说那一大片那个他都已经整理好了，大概1600万，假如要卖出去的话他要捐一半给基金会呢，赶快帮我找买主吧，1600万就可以捐800万了。我是想说他早上有没有很清醒哈，然后他就说希望我能够去跟他当面谈一谈这件事情。那因为那个地方我去过，那个地方我也是很建议同学可以去住的一个民宿。好，那他是你们是第一批听到这个消息的人哈，你们现在暑假可以去玩的，他叫赛斯海。他的那个位置啊，就面海背山，那是他家的那个爸爸留下来的地哈。然后他自己本来是海鸥救难队开直升机的，那这个人很爱在空中飞翔哈。然后你知道他在他的民宿靠海的那一边，他盖了一个停机坪，因为他想要有一天他想买一架直升机，可以停在那里。然后他还没有退伍的那些朋友飞官哈，曾经就把直升机啊，这个趁他们不知道什么方法，趁雷达观测不到哈，偷溜到他那边转一转，转出去。后来他跟我讲说，那个飞机还不敢停下来，因为还没有飞机停过那里，他们不知道那个停机坪怎么样。可是人家就完全是比较那个专业的停机坪，上面还写了一个 H， 那是停放的那个符号这样子。 可是他那个停机坪哈，哇，晚上观海，那真是了不起，跟美丽的地方。我其实就想说哈，来带个团，带大家去玩。而且这个人哈，把他的民宿弄得漂亮又整齐。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把房间整理得这么整齐，可能是军人。好，这个被子也都像豆腐一样，然后连厨房哦，那么多的锅碗瓢盆，我们这种家庭主妇哦，就那么几个锅碗瓢盆也搞不定哦，我常常都没有办法摆得像他那么样的整齐。我就觉得蛮值得去玩，而且不贵。然后他就是在一个海边的，大家知道那个台东通常都是海边跟山中间就是公路嘛，他就在山里面，然后有蜿蜒的一个小路，然后爬到他那个里面，有车子，一定要有车子上去，否则要走的话就走一小段路。但是因为隐秘，所以就特别的安静。好，那我去了一次，我坐在他的停机坪，有一天晚上我坐着，我就觉得应该要看点什么，应该要看见什么。就他们老师跟我讲说，海豚表演是几点到几点，就可以坐在里面看，也就不用坐船到海面上看海豚表演。不过他说要用望远镜嘛，就有点远啊。于是我坐在那里，我就突然觉得说，你有没有看过飞碟啊？我就问他说，你到底有没有看过飞碟？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飞碟喜欢出没的地方啊。我本来是随便要说，他跟我讲说有，他真的有看过。他说有一次，因为他开飞机啊，我跟你讲，就算他糊弄我都会相信哈。但他坐在那里，他看到那个海面上有五架飞机，呈这种形式，他觉得他看不出是不是飞机哈，可是就是有那个飞行器在海面上，但是是停在海上。那他自己本身开飞机的啊，你在晚上七点多哈，其实视线不好，你飞机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是不容易的，所以他们其实在出小队的时候不会在晚上，因为不好拿捏哈。但是这五架飞机成一个 V 字形哈，那非常非常的整齐这样子，然后停在海面上，停了一下子，然后又挪动了一下子，然后突然就不见了。后来第二天，他山下的朋友就打电话给他说：“哎，你昨天有没有看到飞碟？”因为他也看到海面上有那五个飞行的，飞行器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呢，就停在海面上停好一段时间，停一下下不动哦，突就不见了。然后我那天晚上就一直坐在那里，我就赶快给我看一下，看看会不会出来。好玩，很好玩。不过它那个地方的风景真的很不错啊，还蛮隐秘的，而且很干净啊，房间很干净，重点是不贵，也不贵。那今天早上看到它，我想是不是因为太大一片，它整理不来了？它整理不来了，可能管理不来了，所以它，我在猜是它比较上半部的那个已经做好的民宿，它我记得是有五栋的这个房间都已经现成好的，所以他有点想要割让这样子。好，那先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最重要的是他捐一半给基金会。好，各位赶快帮忙找一下买主吧，1600万。很多人喜欢到台东到那边去找，好，将来好像养老什么的地方哈，当然也不是。还是一个净土嘛，而且各位你知道，花莲我们一个学员他的普隆宫哈，他的那个民宿啊，这次啊是这个第一名人哈，特别美丽的一个民宿，很有创意。哇，那这个女主人我也认识啊，她就是一个艺术家呀，而且她盖这间房子，她根本哪有什么像建筑师慢慢去搞那个设计图，没有，完全凭空想象，用她的想法，那哇果真很有特色。再说这个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还要这个，你看要背债，你知道吗？然后带着一个女儿，慢慢一手一手的，一手这样，慢慢把它盖起来。好，所以各位这个暑假嘛，你们要到花东去玩的话，我就推荐这两个民宿给各位哈，你可以上网去看一看这样子。好，你可以说嘉珍老师介绍你们来的，看看你们什么好处这样。好，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事情，好，就是在看到这个许医师的这样的一个带领的一个团队哈，也成立了医疗的医学会哈，也成立医学会，你也可以加入哎。 对啊，那很简单，非常简单，啊，很简单就可以加入了。等一下，等一下，你问我们郭秘书，给你一个电话，你就可以加入了。嗯，那你虽然在国外嘛，对不对？你什么时候回去？8月12号，下面有吗？徐师下个礼拜六在这里吗？下个礼拜六，对，几号啊？大家知道吗？下个礼拜六几号？13号，
改飞机票办2天，
在台中。对，那下个礼拜会来，可是这个礼拜天在中正纪念堂，啊，他有讲座。那下个礼拜一，在他台北的诊所有读书会，也许你可以到现场啊，啊，你可以去那参观参观啊，去现场听课啊，然后就顺便加入医学会啊。好，那你要说嘉玲老师介绍的，我可以抽成这样子。嗯，开玩笑，啊，他们一定会很欢迎你加入，因为我们很希望有越来越多医疗人员，啊，能够知道我们这个医学会在做的事情，尤其你在国外哈，你看大肆宣传，你那里哦，到时候搞了一个什么组织团体啊，我们也可以过去。本来纽约有的，你住在哪里？纽约哪里？啊，你这次有那个也有我们的同学耶。是，对，也许就由你开始在组一个。不过今年10月许医师会到这个夏威夷，那你从这边飞到夏威夷还蛮近的，11个小时的，对吧？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哈，跟我们台湾飞过去好像也差不多时间了，啊，告诉你这个消息，好，好。那有没有同学想要分享什么？那我们就来看书哈，因为今天的这一章哦，哇，就是个人群体事件本质里面非常精华跟重要的一章，在第10章这里。好，那是在450页，哎，好，来，我们请老师。好，没关系，我们等下再讲课。
刚老师在讲说哈，人要把自己的那个事情讲出来，是一个蛮有疗愈效果很重要的事情的哈。但是遇到自己的亲人的时候，有些话自己想的反而不太容易讲出来，因为可能会造成彼此不舒服啦，啊，伤了人啊，这样子啊哈。但是我就是已经蛮长一段时间了哈，跟太太之间有这样子的方式啊哈。当我觉得有点什么想法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啊，哈，那我会蛮好玩的，就是说哈，会把那个不舒服的情绪稍微分离出去，然后就告诉我太太说，哎，我有一个朋友怎么样怎么样子，我就把我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啊，哈，就把它分离变成是有一个朋友怎么样子发生了什么问题。啊，他心里怎么想等等等等等等啊哈，来用这样子来反应跟我太太先做一些对谈这样子。我太太哎，好像你蛮习惯有这样子的讲法哈，
你说其实他心里不明白，你根本讲的就是你自己。
我真的吗？
夫妻之间的默契一定有。
我真的。
对啊。啊，
所以很多事情因为这样子的讲之后啊哈，所以我太太可能很容易情绪就变得蛮体谅了哈。那我把这样子的那个事情分割出去之后啊，哈，自己在心里面的那一种不舒服，好像很容易就切割出去。
对，你这个方法真好，讲得真棒哈。因为其实回到我们每个人内在都有很多的不同人格，对不对？哈，有的时候我们都把它叫做次人格嘛。那其实每一个人格他都有想要发言的欲望，好，他都想要说话。好，那比如说有一个非常情绪不开心的自己。我们假如把它当成是内在的某一个人格，好，那我把它安上一个名字嘛，王小明哦，他今天心情很不好，哦，其实他就在讲他自己的事情，可是你给他安上一个名字啊，就像老师分享的，我就用别人的名字，然后再讲，好像在讲别人的事情，那好像在第一时间比较不会跟太太有撞击，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好，甚至于我们在倾听我们自己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那我讲的。例子哈，其实像昨天是8月1号嘛哈，我为什么特别讲这个日期？因为我有一个 经验啊，有趣的经验。我昨天早上一醒来，我突然第一个跑进来，心里面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好讨厌我自己。我这个感觉一来的时候，然后我就愣了一下，可是感觉就很清楚啊，心里面就是很不舒服啊，我好讨厌我自己哦，很不爽，很不开心，好闷哦。然后呢，我一突然有一个警觉哈，那个警觉是什么哈？你继续讨厌，我看你讨厌到什么样子，什么程度？好，然后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那里。以前呢，我们会进入到这个好讨厌自己的那个感觉里面，你就会开始一直讨厌你自己，然后很烦，很心烦。可是我听到这个声音，觉得我开始在批评我自己了，我开始看我自己有好多地方不顺眼了。然后内在里面一句一句的这个话像冒泡泡，我就开始冒出来了。那我醒来的很早啊，这个才6点多，我就决定去爬山。我住的离山挺近的，好，我就赶快我就出去了。那我一边走，在上坡的时候，我就一边在挑我自己的毛病啊，挑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然后叭叭叭叭叭就开始讲两讲，然后很好玩哈。爬坡不是比较喘吗？然后我就让他，然后我就告诉有一个声音就说让他讲，让他讲，他憋死了，让他讲。好，然后就开始一直讲自己哪里不好哪里不好。然后走到有平路的地方，在那稍微深呼吸喘息的时候啊，那个微弱的声音就比较大一点。啊，没有关系啊，你不必什么事都要做得很好啊，你可以讨厌你自己啊，你可以有缺点啊。你不需要这个讨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哈，你不需要把它隐藏起来啊，它就是你啊，而且你以前就常常讨厌你自己啊，又不是现在才讨厌你自己，可是你以前没有给他发言权，你都没有让他好好的说说话，好，他今天一大早就不爽，你就让他多说一点，哎，你知道吗？你就开始里面在讲话了，好，这叫精神分裂的前兆。开始在讲话，你在那里深呼吸，可是更好玩的，开始要下坡，我是下阶梯，然后我就开始想，我做了一些什么很棒的事情，我在看到我自己的一些创造力，我又看到我这个，我觉得还蛮值得赞赏我自己的部分，那个声音就开始来了，然后等到我下坡下山了，我心里面的感觉平衡了，我就好了。好，那个好是什么意思？好是说我真的可以面对那个很讨厌自己的那个人格，我也知道那个觉得自己还不错的那个人格也同时存在，而这个觉得自己还不错的，然后你知道有的时候每天就说，你看佳娟你早上课讲的还不错哦，然后下午有个案，加上你今天又帮助了几个人哦，那个心里面开始在自我鼓励哦。假如这个个案做得很不错，好，让别人有点什么了悟、破题，好，微笑。加珍，你看你做了很不错的事情哦，你不要再挑剔你自己了。哎，这个声音就会开始出来了。然后后来在下坡的时候、下山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声音就慢慢比较大声了。那个好讨厌自己的那个部分就开始安静下来了。是啊，我也没有那么糟啊，我不必要求我自己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得这么好啊。哦，人本来就要有瑕疵啊，没有瑕疵是很可怕的事情啊。啊，你老穿白衣服，你的动作就要很小心啊，也不能让酱油沾到你的衣服啊。那偏偏啊，我每一次骂我儿子，每次吃东西一定会滴到衣服，我才讲完我自己就滴到。我儿子马上说：“妈妈，你看，好，这叫投射，啊，因为我相当不满意我自己的这种粗心大意。我们也很讨厌自己某些，一些小毛病，有没有？可是我每次一讨厌他，我不能够接受他的时候，好，我的衣服上一定会滴到酱油，好，会滴到那个东西，就是我骂我儿子的那些行为，就会出现在我身上。那我觉得昨天，啊，在这个历程里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清晰非常清楚的一个内在的对话，我觉得就有点像老师在讲的，我们内在一定有 存在着我们所谓的不喜欢的那个次人格。好，可是我们也有其他的人格觉得还不错，而我们被推出来的这个主要的人格，跟别人啊一起在互动的主要人格，其实可以这么讲，他是可以听见次人格的声音，他必须要听见好跟不好的那个自己的声音。可是我们被推派出来的这个主要人格，常常从小到大被训练成一个只能接受自己表现的好的那个部分。好，我们其实慢慢的、慢慢的，哇，刻意的都一直把那个不好的那个自己，我们叫次人格，开始把它藏起来，把它压抑下来，让它，你不要出来，你不要出来，啊，你见不得人，你很差劲，啊，那你看，我觉得尤其是会讲道理的人越看不见，啊，越看不见，啊，越喜欢去探索人生道理的人哈，啊，他常常很容易的。就会拿一大堆道理合理化了自己的这些内在真实的感受。所以后来我觉得一个真正的能够自我面对的过程，就有点像是我们说像许医师在谈的课程的刘夏吴博士他在谈的倾听自己，好，有点启发，好，被启发的就是你要好好的疼爱你自己，你要好好的关爱你自己。好，那后来在这个课程里面他还教了我们一个方法，我觉得好值得提供大家，你们回去要做这个练习。好，就是你有没有跟你身体不舒服的那个器官对话。好，所以我们现场每一个人哈，都要跟自己某一个不舒服的器官去对话。好，怎么对话，就是你好久都没有写信给他，好，那你想要问候他什么，你想要跟他说什么，你有没有想要跟他道歉。好，你开始一个字一个句子你要写下来哦，开始写下来跟你自己的某一个器官，你觉得最不舒服的那个器官，开始跟他对话，你甚至跟他道歉，或者你要鼓励他，啊，你要鼓励他。像我就写我的喉咙嘛，我老咳嗽了，我就觉得我对不起他呀，啊，为什么？因为我压抑了很多情绪，我压抑了我很多负面的情绪，好，我觉得我不能够开口。好，那不能开口有很多原因咯，好，对不对？我们就说开口要说好话呀，你这么好听的声音怎么能够讲那么难听的话呢？好，比如说了，比如说，而且要骂人家三字经也骂不太出来啊。可是后面我有很多愤怒的情绪，我都压抑下来了，好，我都没有讲啊。那你知道咳嗽是什么？咳嗽就是再也隐藏不了了，再也压抑不了的，压抑不了那些能量啊。好，所以我就开始试着问我自己，我有什么话想说没有办法说呢？好，我有什么样的一些能量，好，特别是负面的能量，不舒服的感觉，我是一直都没有表达呢？好，我就开始问我自己，好，我就开始写下来，我就跟他道歉呢，啊，哦，我这么重要的管道，哦，这也是我吃饭的家伙，我应该要好好的对待你啊，可是我有没有好好的对待你呢？我就开始自我对话，哎，各位你回去都可以做，你就对你的眼睛开始对话，好，以后就开始会越来越明亮。我相信我的双眼会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清楚。各位你要相信，所有的存在的基本是意识单位，所有的变化是瞬间能够产生，因为都是电磁能量的效应。我们每一个原子分子，好，它并不是一个物质性的存在，大家都听多了，对不对？可是你要进入那个感觉，你的原子分子它是带电的，它是带着电磁性能量的。而这个电磁性能量是什么？你现在坐在这里根本不是一个肉体的一个固体的存在，好，你其实要是会看的话，你看到是一团能量在那里，甚至是一团光。好，所以你的身体不是一个坚固不能改变的一个固体状态，它却是流动的，你的身体是流动的。好，不是说他身体里面充满了90%，是不是都是液体哈，哦？不是那个而已哦，而是包括你的这些骨骼，啊，包括你的这些肌肉，它都是可以流动的，它就是能量，好，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就是能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练习去感觉到你身体能量的流动，甚至于细微的震动。好，那我们这位同学还针灸呢，这个更清楚，一扎下去扎对了，那个气一跑。整个人，啊，这叫通电，啊，就是能量。其实扎对穴位，就是打通你的那个能量点，啊，让那个能量能够 很顺畅的流动。只要是这个样子的话，各位，你想改变你的身体，其实它是瞬间可以改变的。但是问题是，我们的自我意识还是常常在做主，在看，哎，到底好了没有？是真的吗？我们经常有很多的疑惑，而且我们有很多限制性的想法，好，在阻碍着，所以让正能量没有办法那么样的，好，立即立竿见影啊。那许医师就很好玩，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癌症要好起来，好30天一个月，什么意思？就说你的信念不断的在改变，而且相信这个癌细胞是可以改变，但是你在物质实相，你是要经过一些时间的。而你在物质实相的这些时间，你是不是每一天都带着极大的信心呢？还是常常我们又不相信了，对不对？就不会拉长那个时间。好，就我们在看自己的一个身体的时候，有哪里不舒服的时候，刚刚那个吴博士所提供的一个方法，我觉得太棒了，而且很容易做。哦，我们大大小小的毛病都有吗？好，当你的身体出现毛病的时候，你就开始跟你的身体对话，好，开始把它当成就是另外一个你，他受了什么委屈，宝宝到底怎么了？好，这个礼拜四早上癌疗团队我就要带这个，好，让大家好好的跟自己的身体对话。我发现其实我们真的都没有这样好好的跟身体讲过话的，没错哈，嗯，我们也可以好好的跟身体的脂肪，脂肪，你在保护什么？你为什么一定要怎么样的坚固的存在那里？好，我们休息5分钟，好，等一下我们来唱歌。